国中可能在关注的是哪个妹子香香，然后高中的时候也是哪个妹子香香，然后大学的时候也是哪个妹子香香，然后等到真的毕业之后，你才会开始真的想到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
Hello， 大家好，我是老陈。
Hello， 老司机。最近刚好有个新闻，就在讲说什么小朋友没有办法知道硬币上面的那个人像是谁。我就觉得其实跟你的状况是蛮接近的。
哦，很接近吗？
对，
就是啊，我发现我最近对什么历史跟文化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是怎样的感兴趣的方式？
就是以前的我其实很讨厌去博物馆，
对
这种地方，我是那种可以。从他的那个路口就直接一路狂走走到结尾的那种人。
能理解，我就是这样。
你也是这样？
对。
你让我想到之前我们去那个中国，然后有一个什么有关船的那个博物馆，
超无聊的。
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我们这几个人，就是你知道从路口一下就走到结尾，然后大家都在，
还是这个状况？
当然啊。
哦，
我那时候就不喜欢，而且那时候我有个朋友他就很喜欢逛博物馆，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说什么，欸，为什么你很喜欢逛博物馆？我觉得好无聊哦。他就不能理解我的行为，我也不能理解他的行为。但是最近我就是，我也不知道，欸，突然间对某些事情就非常感兴趣。然后我就思考了一下，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原因。我就想说，会不会是因为以前的我们在读有关这种内容，是因为被迫学习，所以很讨厌这种状态，就有一种别人强制你一定要吸收东西的那种感觉。但是因为现在我们不太会，你知道，爸妈不太会叫我们说你一定要干嘛，或是读书啊什么的，所以你就会开始慢慢的对一些东西特别的感兴趣。
对，其实我觉得主要有分成几个原因啦。第一个我在于说，其实以前的，比方说像这种备科，你看我们都直接叫它备科，就地理、历史、公民这种概念，它很多东西都是它把它分门别类，所以你很难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你要去记得每一件事情发生什么状况。就比方说，我问你，我一直在想说，如果今天给出一个社会实验，好了，你的课本上面就不要贴是地理、历史、公民，你就比较说像是一个故事书的方式去写下来。你觉得哪一个方式你会觉得比较吸引人？一个旁边写地理、历史、公民，然后告诉你说地形有哪一些，天气有哪一些，气候有哪一些，然后还要背一些什么等压线啊、封面啊、顺向坡啦，一个是这样的方式。然后历史就告诉你一九几年发生什么事情，一九几年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事情跟事情之间，他告诉你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他几乎都没有什么题，他就告诉你发生什么事件，发生什么事件，然后你要去把它背起来。跟另外一个，他把它说，因为这个地形上面它主要是高原，所以导致这个地区的居民他们在争夺资源上非常激烈，所以这个地区是常发生战争的。你觉得哪一种方式你会比较有兴趣？
但是后面，因为它是有包装过，它是一种故事。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包装过，就是这个就是它真实的情况。所以你才可以很有逻辑的去想说，哦，所以住在高原的人他会碰到什么问题，所以为什么导致他们有这样子的情况，为什么他们的文化会是这样子，为什么他们，比方说公民很重要的一个点在于说了解一个国家运作的制度嘛，还有他们怎么会去选择这种生存的方式。对，所以其实真的是需要，它是三个东西是分不开，所以应该是完整的一个社会课，可是为了要方便考试，他就把它拆成三个，他没有选择要用故事性的方式。所以当然我们在以前读地理历史的时候会是没有兴趣的，可是像我自己以前在读的时候，我比较喜欢看小说那种类型啊，所以我会自己脑补他历史的状况。就比方说我在看到什么一九几年的时候，我会自己去想象那个画面，就会比较好背。可是想象画面并不是学生的责任，应该说想象画面并不是学生的责任，也不是学生的义务，应该是设计这一套教材的人要让学生去记住。可是他变相的是把它设计成是有难度的，来区别学生之间的优劣。 所以才会导致我们对于这些事情其实是缺乏兴趣。所以学生之后，你被塞这么多东西，然后都要硬背，你怎么可能会对一个钱币上的人头是谁你有兴趣？你一天光是八个小时都在读书的时候，你还会想要去看天空，然后去那边看星星吗？少之又少了，这种人。
对啊，所以最近就是不知道，感触很深，觉得说如果以前读书的模式不是这样，我可能现在就是一个丰富知识的达人了。
我觉得其实台湾大部分的学生都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在这种变态的环境下成长，然后可以背那么多不同的东西，如果把这些东西都全部集中在同一个科目上面，把深度加深的话，其实真的不会像现在就这么多都是类似的情况。
而且你看以前这样死背，其实你现在能记得的其实很少。
你不会记得吗？你真的不会记？谁会记得以前他妈顺向坡逆向坡关我屁事，一辈子用不到，那你干嘛背这个东西？可是假如说他是真的有兴趣去了解这个，就会变得深度很深啦。那广度不一定要这么广嘛，他如果对一件事情会有这么样的深度，这么想要去钻研，如果他今天要跨科目，他也可以很快。可是真的没有必要一开始就平面式先去了解所有通盘的东西，真的没有那个意义。
像是前阵子我们不是看那个斯卡罗吗？
对，
我就发现说原来罗妹号事件它是一个怎么讲，牵涉到很多地区然后不同人民的一件事情，但是以前的我们可能就只是了解那个名词而已，比如说什么什么事件什么什么事件这样，虽然你会记得它的年份然后大概内容是什么，但是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对啊，啊，一个东西要怎么让人家记住，一定是故事嘛。所以我真的觉得说，不要再靠北靠物说小朋友哪一些东西怎么不知道，那就先把课纲里面一些多余的垃圾删掉啊，都要背那些东西，谁有时间去想啊？谁有时间去好奇这个世界啊？而且我要讲，现在网络时代，他不知道钱币上的那个人重要吗？你觉得重不重要？
嗯，不重要啊。
我跟你讲，网络时代齁，你只要能查得到的都不叫做知识了，就是你只要能查得到的资讯就直接查就好，没有必要背。
那你这样意思就是其实什么都不用记咯，因为你随便查都有资料啊。
其实我是主张这个样子啊，就像清理那假如厕法，你背这个干嘛？你懂那个意思吗？重点好，比方说以历史来讲，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知兴替，就是 OK 这个朝代因为了什么原因而导致它的灭亡，那假如 what if 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是不是可以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这才是你要去学的。不是记得谁杀了谁就没了，是他为什么要杀他，这件事情才会是重要的地方，也才有讨论的价值。你只是被谁死了然后谁篡位，这对于现在的你一点都不重要。
哦，你说没办法活用。
对啊，就像有些人会去背圣经，你背圣经的意义不大，你要了解圣经带来的意义是什么。比方说什么是什么、啊、其实我没有什么读圣经，反正就比方说箴言或诗篇啦，它有很大的象征意味或者是有警惕的作用。我觉得你可以勉强读一下，可是你要去背说什么以撒撒小有的没有，我就觉得那个有点多。
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有点像是以前国文课，然后老师可能就会叫我们背一些那种
大珠小珠滚滚落玉盘，
不是像是那种比较难背的，就是那叫什么、啊、文言文。
对啊，就是大珠小珠那个、啊、
那算文言文吗？
那个算啊，那个哪里不算。
我以为是那种什么子曰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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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嗯，你以前有没有在读书呢？
然后其实它背后就是一个故事嘛，我们只要记得说怎样怎样怎样里面想要告诉我们的道理就好了，不需要一定要那个什么哪一个字错然后就要扣几分这种，你懂吗？
就很无聊啊。可是某方面来讲啦，因为老师也没有时间去看每个学生的差异性，就跟整个国家的制度也没有时间看你的差异性是什么，所以他宁愿花时间用最简单的方式直接汰除掉一些没有办法背诵的人，然后培养一堆公务人员出来这样子。所以台湾很常被讲的老问题嘛，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很厉害，然后等到老的时候就比不上国外。
为什么？
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揠苗助长太多啦，可是每个人是广度够，年轻的时候你不会跟一个年轻的时候你不会跟一个小朋友聊到太深入的问题，他只要能答得出哎，有哪一些朝代的更迭，地理上有什么顺向坡啊，他们逆向坡，这些就东西就差不多了，然后看个星星看个海 这些东西就差不多。可是等到你老的时候，你要把一个议题谈得非常深入的时候，反而他的这个能力就弱了。
哦，
对啊，台湾状况就是这样，你把脑力放在一堆实际上未来用不到的，有多少人真的像你忽然又找到学习的兴趣了？其实这个比例是很少的，你知道吗？
欸，真的很少，就是看你哪一天突然不知道怎样被触动那个开关，
对，
你就突然觉得世界很美好。
以台湾的状况来讲，很多人到了晚年他是没有任何兴趣的，其他的很多热情对生活的活力在最早期的时候就没了，所以他最后兴趣变成他的小孩。
又要开始表这个，
我是讲认真啊。所以我会觉得说，哎，那种会嫌什么硬币上的人不知道他是哪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蒋中正啊孙中山这种，我觉得这是很无聊的议题，不要再吵了，就真的没有必要去知道他是谁。
其实我蛮好奇你有没有也曾经有过这种突然开关被打开的那种感觉，突然对什么都非常好奇。
有，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对于人类这个概念我觉得有点，要怎么讲，我不太知道为什么要有人类这种东西。
你好奇那个起源是什么，那它的意义又是什么？
对，然后人类到底对于这个世界上面来讲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存在。因为其实在我以前会觉得人类就单纯只是蟑螂跟害虫而已，
适者生存这样吗？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直到有一天啊，我看了有一本书，就是我之前讲的《人类大历史》，它重新燃起我看书的兴趣。
哦，
对，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是在教会活动完之后的，恢复理性的期间，因为教会期间的时候，你是很热衷于教会活动的，所以你很多东西会比较没有办法理性思考。可是发生了一些事情之后不得不离开教会的时候，你就会希望找一个东西来证明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来佐证自己的思考方式。然后结果那时候就很无聊，在成品，然后就随便翻一本书，然后翻到人类大历史。其实我先翻到是人类大命运，就是人类大历史后面那一个书，然后他在讲宗教这个部分。我就想说，干，讲的真他妈好耶，怎么会有人写出这么好的东西？然后我就翻一翻，不行，我觉得我一定要买，然后我就把它放回去。然后我还兴奋到那个时候，因为是坐我家人的车，然后回来我就一直在念那个里面的文字给他们听。然后我就回来看《人类大历史》，然后我就觉得，哦，整个豁然开朗，然后对人生又更负面了一点，这样。不是啦，就对于人类这个现象。其实我会讲人类不会是个动物或什么，我觉得人类我会想要把它讲成是一个现象。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跟其他的动物真的不太一样，可是我觉得对于至少以我们自己现在的认知来讲，它是一个现象级的事件，就是出现人类这件事情，因为破坏了所有的生态的平衡嘛。
哦，
当然目前指的就只有地球的这个生态，搞不好对于外界来讲，对于这个永无止境的世界来讲，地球就是一小坨跟大便一样。可是我觉得这个光是这个点，我就觉得有一种挖到自己心里面一直想要得到答案一样，
那你就会一直不断的想要去探索。
对，然后就会想要看更多有关人类学相关的书籍或者是哲学。
所以其实每个人应该都会有至少一段这种经历，就突然某个开关被打开。
对，我觉得这个就可以找回那个灵魂机转弯那个。
你每一个年纪，其实你的心理状态都不太一样，你突然会关注的东西也不太一样，所以就很难讲。
对啊，国小的时候你关注的可能是今天回家之后没有办法看电视，国中可能在关注的是哪个妹子香香，然后高中的时候也是哪个妹子香香，然后大学的时候也是哪个妹子香香，然后等到真的毕业之后，你才会开始真的想到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这种感觉也是蛮棒的，其实我蛮喜欢这种感觉。
哪个妹子想
不是，是突然对某个东西非常有兴趣。我不知道哎，因为可能以前都觉得自己没有一个目标，或是没有一个特别喜爱的东西，就太无聊了这个人生。但是你突然有一天，你就对某个东西很有兴趣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棒，就觉得好像自己有在活着的感觉。
嗯，可以这样讲。
对，你可能对某个东西很有热情这样子。
那我等下有一本书想要给你看，你有没有兴趣？
什么？
不对，不能这样讲。我应该已经推荐你蛮多本书，你的热情呢？
我觉得我应该会先从影片的方式来看，因为我其实不太喜欢看文字， 除非你是那种短短可能一篇文章那我觉得还可以接受。我现在就是还在学习看书的过程，我对于那种很大量的文字其实我是有点排斥的。
为什么？
我就不喜欢看书啊。
哦，好，那没事。
对，大家已经不知道我看书都是要念出来的那种，就是一个怪人。
不会，我觉得大部分人看书都是把它念出来。没有吗？
没有，真的没有。
到底看书会念出来是专注力比较好还是专注力比较差？
专注力比较差，我没办法沉下心来好好咀嚼那个文字。
不是，是你吸收烂吧，不是专注差吧，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这样瞄过去瞬间吸收，你必须把它念出来一个一个像刻在你脑袋，所以
那应该是、哦、
应该是吸收不好啦，不会是说是专注力差，因为专注力差要一个念出来我会焦躁、欸、我反而不行。
就每个人方法不一样啊，应该说是我之前有看到有人说有些人他的学习方法是他需要靠看他才可以记住或是了解，但有些人是要靠声音去记忆，像我可能就是靠声音。
哦哦，我的，那你这样很适合听有声书啊。
对啊，
因为我自己的状况是我觉得我可以边听音乐边看书，但是你就一定不行。所以而且我会觉得说听音乐有助于我吸收啦，对，但是流行音乐就会比较困难。
讲到流行音乐，你那什么脸，我们接下来
我就知道你要用这种烂梗。太硬要了吧。
没有，我觉得非常搭。就我们昨天其实有看了一部电影，然后司机说他以前其实很排斥这部电影，他看了前面几分钟他就关掉不看，
因为那个是我的 enemy。
Enemy 是什么
？Enemy 没有了，没事。我刚刚在讲大嘻哈的梗，啊，没人在意。反正就是那一届奥斯卡有入围一个我很喜欢的电影，叫《海边的曼彻斯特》。
嗯、
然后同时《La La Land》也有，就是《越来越爱你》。可是后来拿走最佳影片的是《La La Land》，然后我就有一种不舒服。
你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才觉得不好看哦？
而且我是很吃预告的，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本身没有很喜欢 Emma Stone 啊，可是我又知道这部片很红，但他预告片就有一点歌舞剧的那种感觉。
你不懂，你不了解。
不是我不懂，我不了解，是这个类型本身就有点像妈妈咪呀，这个就已经先被我排除掉。
啊，对啊，就是你不了解，所以你不喜欢啊。
我了解它的内容，所以我不喜欢。
不是，我不说不了解那个音乐剧啊。
我了解啊，我没有不了解啊。
其实我是要讲说就像是电影里面他讲的，因为他不了解 Jace 所以他不喜欢。
没有，我是了解所以我不喜欢。你要我重申几遍？
好好好好好，你了解你了解。你了解然后又不喜欢。
对，因为 我以前有看过，你很烦。我以前有看过那个 Mamma Mia。
Mamma Mia 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拜托不要走一走路忽然就给我跳舞，也不要给我忽然唱歌、嗯、然后我又很容易跟那个宝莱坞的电影有 mix 在一起的感觉，因为宝莱坞也是很爱忽然就像三个傻瓜会忽然这三个人在那边唱歌然后跳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我会觉得那个即视感很重，然后我觉得我比较难进入那个角色的心境。可是La La Land 我后来在一年前的时候跟家人有试着静下心来看一下，大概看到那个他们在跳舞，我是看到开头我就受不了，他们在那个车阵里面跳舞我就有种哦 come on 就是这一种，
那才开头没几分钟，
对，我就受不了。后来就是你昨天找我看嘛，我就问你说到底要不要看越来越爱你，可是我真的很排斥，我就自己先讲，可是我知道这是一部好片，因为不然我跟你讲会得到奥斯卡最佳影片一定不会烂到哪里去、啊
嗯、
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看，老实说一开始我也很想把它关掉，大概是在如果他的男主角不是 Ryan Gosling 我就受不了。
为什么？
他好帅，我真的好喜欢他，他好帅，所以我也会去看《银翼杀手2049》，他真的好帅，那个是我的，
这个电影加分很多。
对，那是我理想型。
好哦，
很帅。这
要我什么回应？
真的很帅。然后那个整个电影里面，我就会觉得说，他把这个角色饰演的很好。然后前面老实讲，我还是有一种很难进入那个角色心境的感觉，因为 尤其有一段期我最受不了，就是那个女主角跟她的朋友，就是她一整天很疲倦回去，然后她在洗澡完出来跟她朋
友一起。为什么那边不行？
不知道，会让我有一种以前迪士尼的那一种，
对对对 对, 对，
孟汉娜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孟汉娜有没有。
孟汉娜是什么？
有这个东西吗？我不知道，反正就很年轻的那一种歌舞
剧。我想到的是那种什么，比如说什么白雪公主或睡眠。
睡眠人，我知道，睡眠人就是
睡美人，
睡眠人就、
欸、突然就是演一演，然后突然就开始唱歌。
对，这个我就是不行，所以那一段也让我这样感觉。可是直到那个男主角出现，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 balance。
可是其实我比较喜欢那个女主角、欸，
你喜欢的点在什么？
就觉得她很会演戏啊，然后长得又好看。其实我蛮喜欢她整部色调的，就是那个怎么讲？分配嘛，它画面是很色彩分明的，然后就发现里面的那个角色的穿搭也很好看，我也在注意这个。
哦，因为他把颜色都是挑最鲜艳，去做出
一个
对比色，
我觉得很美。然后他的那个音乐又跟他的画面非常搭。
啊，我了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可是我大概是在中间的时候才有一点
进入，
因为有一段啊，就是哦，那个真的。有一些女生就会鼓励男生说你要追逐你的梦想，可是又偶尔忽然发现其实这个关系要维持下去不能只靠梦想这个来支撑，我还是需要去赚钱。然后真的赚钱之后，然后那个女生又嫌你的初衷变了。反正我忽然看到我跟老陈之间某一些的即视感，那一段让我觉得很带入。可是实际上我们没有这么夸张，可是就有一点点那样子的感觉，就说：“哎、欸，你当初不是说，那你现在怎样怎样？”我就想说，看，小爱不是叫存钱几百？
我们之间曾经有发生过这种事情，但是没有像他里面就是这么像你讲这么复杂的事情，就可能也是一般的事。然后，所以我们才会觉得代入感很重，他非常的写实、
生活化啦，跟我们真的这一段感情里面好像也有出现过类似的对话。然后那一刻让我真的很想打那个女生，就是有一种想要敲她的头，说干你妈，都给你讲，我没有讲什么意思。
哦、你知道那一幕，我马上就想到我们两个，然后我就看你了，我就觉得天哪，那男生真的好可怜哦，做什么都不是。可是我觉得那女生的心境也是很矛盾，因为她也是在现实跟梦想中拉扯，这就是一个你知道。
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我们最后你给这部片几分？
但满分我其实很喜欢，他也有在我的前几名以内。
那我这边要给一个，原先呢、啊、我一直在担心他是好结局，因为这种片如果是好结局的话，他一定不会超过九分，你懂我意思？因为他要带来的是一个时不我与嘛，也不，我觉得这个不是时不我与，就是人事尽迁，干套成语就怂了。反正就是他最后面就是，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看过这部电影了。如果还没看过的话，我现在要爆雷，就是自己注意。最后面那个女主角成功变成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演员，然后那个男主角就真的开了一间自己的音乐 bar。可是因为他们的这些各自的选择，所以错过了彼此这一件事情，我就觉得说这个结局下的非常的好。就是因为这个才是真正人生会发生的事情，不会像是童话故事，就是说啊，你看你真的亲他就会起来啊，或者是什么头发长到可以把他拉上，没有，世界上没有这种事情，就是这么现实跟血淋淋。然后唯一啦，我真的觉得我比较又在更 negative 一点，我希望他最后是他弹的那一首曲子，然后就慢慢谢幕了。
你不想要有回忆的那一段？
他不是回忆，他是 what if， 如果。
哦，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那个想象啊，
对，
也算是回忆吧，就是他在想说如果怎样怎样，
如果怎
样，
或者这一段如果怎样，我觉得那一段如果没有的话，就会很源远流长的，就是在音乐中结束，然后情绪会叠加。可是他回到那个 what if 的状况底下，他的音乐又变得有点激昂，因为中间有些变成快乐的片段，然后又在慢慢变悲的收尾，就是我比较这一段比较我没那么喜欢。可是并不会说我觉得这个处理不好，我觉得这个处理也是很高明，就是他跟默默的结尾或者是有这一段，我都觉得是满分的做法。可是我自己会比较 prefer 上一个，因为他带来的那种惆怅感会更深。
可是我喜欢他这个结尾，因为 它的背景就是那一首很经典的歌嘛，所以只要我听到那首歌，我就会想起它的那些片段，它就会、
哦、
怎么讲，激起我的回忆那种感觉。
哦，
怎么讲呢？就比如说后来我们看完电影之后，然后你就开始练这首歌嘛，然后就觉得天哪，好感动哦，那个不自觉会觉得鼻子微酸，因为我就想到那些片段，知道吗？就觉得说假如说怎样，或许就不一样，就是有一个遗憾的感觉。
啊，我能理解。
然后觉得感情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难经营。
傻小，但我只就我会觉得说缘分居多了。我现在真的以前会觉得说什么人定胜天啊，或者是其实感情你只要两边都有心就可以好好经营或什么东西。等到年纪渐长之后才会发现，就是说事情上真的没有绝对，也没有说谁的付出比较多或者什么，就真的这些东西都是缘分。缘分真的占很重要，尤其哎呀，他最后一段真的太鸡掰了。他走进来，然后看到他在弹琴那一段 ，Oh so sad。可是我就真的很希望他就让男主角弹完那一首曲子。
不要这样子，
我跟你讲，那真的会有一堆人哭出来，你知道吗？
不会啊，他当下他在就是想那一些的时候，我其实就觉得蛮感动的。啊，我怎么声音变这样？
我知道，因为你感动。哎、好，我先，我觉得先抽题。我觉得他里面还带出一个很好的点，就是他在讲说 John Legend 就跟他讲、啊、其实讲人家 John 他叫 Kim 吗、啊、还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Kian 还是啥小，反正 John Legend 中间有跟他讲说，你这么崇尚 Jazz， 那你要想办法让一般年轻人也可以听 Jazz， 而不是一直坚持你这个弹法，然后说他们都不懂音乐。我很能体会这件事情，有一些老古板齁，我真的要嘴一下，就一直在讲说哎，古典音乐就是要怎样，然后看到一些什么可能比较新潮的钢琴家，然后会配合一些电子音乐或什么，就是这才不是古典音乐、
oh.
他妈快没有人要听古典音乐，他试着转变让更多年轻人可以接受，你这个老人就闭嘴。
嗯，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他这个概念也很好，就像是现在能接受唢呐或者是什么琵琶啊或古筝啊，人真的比较少。那假如说今天有出一个很多正妹一起弹这些乐器，就跟传统的那个不太一样，或者是说加了电子音乐，然后什么唢呐或什么东西，可是让更多年轻人可以参与，这时候那种传统的艺术家就拜托闭嘴。
哦、oh. ，
就原本你的表演已经没人想看了，所以他们才要做转变，让更多人可以来接受这个传统文化。你现在再回去拿一个唢呐，然后吹以前的古调，然后一直在别人面前喷，我跟你讲，没有多少人可以接受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也带出这个话题，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给这部片满分，推爆。
而且其实再讲一个蛮好笑的事情，就是中间有一段我们不是在关注那男女主角他们不在跳舞吗？就是他们第一次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叫什么？
反正就是一个看夜景的地方。
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在跳舞，然后就我们看到后面的时候，我就说：“哎、欸，我都在看那个女生。”然后结果你说你都在看那个男生。
哦，那个男的真的好帅。
我那时候边看的时候，司机就一直跟我说什么他想要
干嘛？我没有讲什么。
好，这个不好说，就让大家自己去看，到底是他哪边让司机那样子。
硬硬，
不要这样讲出来。
好，那我们这集到这边结束。
好，拜拜，
再见。